好，感谢神。这个今天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身体软弱，所以请假在家里，那就请我们在线上，我们就一起好好聚会。然后我们今天也会跟那个上海那边会直播啊，所以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是我们眼目所及的这些人。好，那我今天在讲这个信息呢，之前我要先澄清一下啊，先打一下预防针。等一下你听到任何东西、事情都不是针对你的。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心里没有浮现任何人，请相信我，我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思想预备。即或有所思想，也是思想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经历软弱，然后怎么样子从神里得到帮助的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好，然后刚刚的经文应该是有一点问题，应该是放错，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到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一起读，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十五节，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这些经文我们应该很熟悉哈。但我们今天要来再一次来思想啊，这个其实我们生命的软弱呢是要定期处理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它，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还是渐渐的就积累在我们生命里面。好，那到了有一天就会以各样的形式就会呈现出来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什么是软弱。软弱的相对是什么？刚强。所以如果用比较严格或是广义一点的定义的话，你不刚强怎么样？就是软弱，对不对？就像最近天气多变化，对不对？所以有许多人就生病了。那这其实也呈现出我们体质的某一种软弱，对不对？所以什么是软弱？就是当你碰到困难、碰到问题跟挑战的时候，你会出现困难，会出现问题。前面的困难跟挑战是客观的，是环境的，而后面的问题是发生于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好，所以软弱是什么呢？软弱就是面对环境的时候啊，我们所产生的不出于真理的反应。什么是不出于真理的反应？包括我们心里面所产生的哀伤、恐惧、痛苦，心里面没有力量的感受跟现象啊。那更直接的说，软弱呢，其实就是你生命当中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也就是不强壮啊。那更简单一点理解，软弱呢，就是你敏感的地方，或是你特别容易过不去的地方，这就是你的软弱。啊，今天我们如果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更新变化，啊，那我最近越来越体会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没有的更新变化，它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限制。啊，好比说腿脚软弱的就上不了山嘛， 对吧？不会游泳的就下不了水嘛，对不对？中文不好就读不了那个古典的书籍，英文不好，很多的世界名著你就只能看人家翻译，对不对？那我还是要说，很多翻译真的翻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如果我们英文够好，我们可以自己去读原文，就更能够体会跟理解。好，那么人生如果不是如果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了一台戏嘛，然后又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嘛。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所期待的是丰丰富富的，那就我常常讲一个观念，就代表你的人生要有丰丰富富的经历嘛。那如果你有很多的软弱，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你这也不能经历，那也不能经历，你只能够经历在你很有限很狭小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的软弱就变成你人生的限制。什么限制？就使得你人生没有办法丰盛，没有办法丰富。好，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期待我们只简单讲就是广结善缘，对不对？有很多的朋友，那认识许多的人，许多的人都跟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关系。那你要达到这个条件，其实这件事情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得要有足够的包容，对吧？你如果看这个人也不顺眼，看那个人也让你难过，你能够交往连结的人就很有限了，对不对？你就只能够跟某一种人互动。那如果那种人这个没有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世上跟人互动了。好，那如果从原文来看，软弱原文就是我们讲有就生病的，对不对？然后软弱的，那它包含身体上的或是外在跟内里的柔弱没有果效，然后包含信仰跟德性的软弱跟无助。所以软弱的定义呢，就是不完全不健康，然后你没有力量按着你所愿意行的善啊，或者说是功能的失常，抵抗力低下，也包含天生的限制啊。那这个我们都可以谈。好，那再来问一个问题，你有软弱吗？有吗？好，那个令田师母，麻烦那个冷气可以关起来。好，他对着我吹，因为我身体有点软弱，所以就扛不住，对不对？就需要先那个暂停一下。好，那如果有，我能不能够明确的指出自己的软弱呢？可以吗？你不用回答我哈，你回答你自己，你能不能明确的指出自己的软弱？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自己有软弱啊。那除了显然的问题之外，我们还需要思考，我有没有隐而未现的软弱，或是其实是我的软弱，但我并没有认出来。那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难处哈，其实还不见得是被我们认出来的软弱所造成的。往往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难处，是因为那些没有被我们自己认出来的软弱。没有被我们自己认出来的软弱，其实会对我们带来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有没有知道，是不是真的知道我的软弱是什么？然后我知不知道这个软弱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我要怎么样子正确的看待我自己的软弱，又要怎么处理它？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的。好，那上帝做的工作，你如果仔细的去思考啊，神常常在做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些环境，使得我们的生命被显明出来，生命的问题被显明出来啊。就跟诗篇那一节告诉我们，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水火，却要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地，经过流泪谷，对不对？ 经过各样的难处，但上帝有一个目的，是要你的生命能够变得宽阔、宽广。我们都期待我们能够被神带入可安歇的水边，对吧？我们都想渴望得着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面对信仰，我希望期待和圣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越来越建立一个观念：我们所渴望的安息，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不是环境给我们的，不是上帝要为你量特别定做一个让你各方面都很舒服的环境，而是上帝为你定做制作一个让你能够在所有的环境都能舒服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祷告神都听见，那我们如果知道上帝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要认识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指向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跟变化啊。那上帝允许我们落在某一些环境里面，使得我们生命的问题被显明出来。那当我们愿意去处理，愿意将这些软弱老我与主同定十架，那我们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类似于耶稣羞辱的定十架的过程。因为我们的老我要定十架，其实当我们老我们的软弱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它都是不好看的了，都是我们自己觉得难过的，甚至于我们也认为别人知道了我们有这样的软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觉得羞辱的过程。但若我们愿意经历这样的过程，那么在人看为羞辱的时刻，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我最近也常常用这个信息提醒弟兄姐妹，当耶稣要预备上十字架，那在人看来是最羞辱的时刻，但是在耶稣基督他的心里，他知道这却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如果我们用同样的眼目去看待，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被显明出来的时刻，我们觉得是羞辱的，对吧？对吧？但如果我们愿意与主同定十架，愿意把这些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愿意改变更新，那我们就应该有另外一个信念，另外一个知道知认知，就是这是我生命要得荣耀的时刻。得什么荣耀？得属神生命荣耀的时刻。因为神的生命就是荣耀的本体，基督的性情，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在永恒当中荣耀的实体。我们这个观念要建立得非常的清楚。荣耀不是透过外在的事物，你知道外在事物的荣耀的显明是要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是荣耀的，而这件事情的本身，它其实并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甚至于不需要一个颁奖典礼来让你自己知道。那么进入永恒之后，我们更应该很清楚的知道，那么属神生命的本体，应该说属神生命，这就是神荣耀的本体。因此当我们被制作出属神的生命，我们知道这叫金银宝石的生命，对吧？这是有价值的，这是宝贵的，那这是荣耀的啊。那我们愿意与主同死，我们就能够期待一个与神同活的时刻。所以生命要真正的经历死而复活。那面对生命的软弱，我们能不能够学习认出它来，并且知道这是要复活得生，成为神荣耀见证的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哪里，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刚强。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是神要使我复活得生的地方。我在什么地方是软弱的，这就是上帝要在我生命当中成就他的作为，使得我的生命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的地方。那圣经当中许多地方，许多人都告诉我们这件事嘛，我们常常讲，对不对？ 这个写约翰一二三书爱的使徒，他本来是雷子嘛，对吧？一个雷子怎么样子能够变成爱的使徒？而且他不是说，不是继续维持一个雷子的状态，然后告诉别人说我其实是很多爱的，让别人感受不出来嘛，对不对？而他生命真的能够改变，你去看那个约翰一书，你会看到这是多么大的恩慈、怜悯、忍耐、饶恕、宽容的一个生命。那这显然不是约翰本来的样子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常常讲，你看那个彼得，对不对？他到后来他成为教会的柱石，是多么的稳定，多么的宽广。他本来是一个自己意见很强烈的人，对不对？他有他认为的绝对的善跟绝对的恶，所以当事情发展的与他所认定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哇，他的反应就很激烈，对吧？那后来上帝让他居然要去，他是第一个要去接纳外邦人也是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使徒。他本来是一个，对不对，很强烈的自己的认知的人，到后来愿意被不断的更新改变啊。好，那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学习认出自己的软弱，然后要知道我的软弱就是上帝要动工的地方，就是神要显明他奇妙作为，就是神要在我生命当中得荣耀之所在。换句话说，谁觉得自己没有耐性的？好，感谢主，我们要宣告你以后要用耐性来见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谁觉得自己意志不坚定的？好，那我们就要宣告在你生命当中，神就要成就一个坚定的信心，让人看到你生命当中那个没有畏惧坚定的属神的样式。有谁觉得自己生命没有爱的？爱不够的，
不好说。
OK， 好，简单讲，这个按照神的心意，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不是这个，真的是这样，你缺的是什么，就是要显明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格外的恩典的地方。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你缺的多吗？多，那就表示上帝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很多，就表示在你生命当中要显得荣耀怎么样？多，就表示你要得的恩典怎么样？多，对不对？得恩典多的就要更多的，就是应该说那个得饶恕多的就爱就多嘛，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神的恩典，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与神建立那紧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好，因为你知道你需要嘛。那种天生就很刚强的人，他要发现自己需要有点难啊，对吧？对吧？但感谢神，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以及在线上在上海的，我们都是知道我们需要神的一群人。因为这个需要，我们就可以期待，那么上帝必然有奇妙的作为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了，那就不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自己的故事已经讲得太多了，但简单讲，大家就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就初始条件不是很好的，其实后面也会讲，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初始值，就是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的一个状态，那个后面再讲。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财主，我们感谢你，所以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怎么样子面对处理我们的软弱。 主孩子，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孩子口中所传的是按着你的真理，按着你的心意来传递。主，让孩子与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都同得建造。主，你自己来坚固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面对软弱，并且能够看见，能够带着期待，这就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显的荣耀。也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常常都觉得软弱是负面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先来看，软弱其实可以带来很多正面的意义。第一个，软弱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约翰福音九章二节那个天生瞎眼的那个故事我们也很熟，对不对？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有些软弱确实是出于我们天生的状态啊，不论是外在身体的状态，或是内在出于遗传的性格，甚至于我们在年幼时期成长的背景，这个叫原生家庭，对不对？凡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初始条件。这些初始条件有我们的优势，也存在着对我们的考验，对吧？好，那么但是在信的人，我们就可以去认识理解神给我们的初始条件，并且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在我的身上。好，那如同耶稣在这个天生是瞎眼的人身上，后来就显出神的作为嘛，对不对？他的眼睛就看见了，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知道神给我们天生的弱点，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我们要见证的神的工作，其实最美好的见证就是在神的恩典跟扶持下，我们天生的限制跟困难却不能限制我们活出美好的人生，甚至于我们天生的限制跟困难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最荣美、最好、最能够祝福别人的地方。你说有的人天生体弱多病，这个初始值好不好？不好，对不对？没有不好就不好了，对不对？但上帝为什么要让有的人我们信的人有的人天生体弱多病？这里面有很多种可能啊，可能我们会经历从神来的医治，可能我们会经历从神来的扶持，虽然生病着但也一直活着，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成就的却是在这些的困难跟软弱当中，我们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神的恩手坚固我们前行，而我们能够生出对人的怜悯跟爱，我们能够产生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虽然我的身体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我却能够活出一个就是身体方便很多的人也活不出来的样式。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就是那个，我喜欢他第一本书的书名啦，因为很直白，没手没脚没烦恼，对，大家知道吗？啊，就是他天生就是没手没脚，而且他的父母，他好像是他爸爸还是牧师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他爸还是牧师，他是一个，然后他的哥哥姐姐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健康。又没有问题，就只有他没有手没有脚，就只有一个小，他叫什么鸡爪，小鸡腿。然后他也曾经无数次问上帝，无数次跟神祷告。他在教会，他爸是牧师，他爸一定有牧师的朋友，也有无数个牧师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会不会为他祷告？会为他祷告。他无数个夜晚幻想着第二天起来，他发现他手脚就长出来，但是有没有？ 没有，没有。但他后来，你看他的人生真的会很感动啊。他十几年前就已经讲了超过2500场的讲座，然后他结婚了，然后他有几个小孩，两个还三个小孩。你说他没手没脚，对他带来什么问题？很多问题啊，但好像又没有带来什么问题，反而他的生命还能够激励许多的人。他就说，因为他都是站在桌上，特别是去跟那些学生来讲他的故事。别的学校，别的人去讲，我们都知道学生嘛，对不对？听五分钟之后就开始打瞌睡嘛。但他去讲的时候，他有一个天生的优势。他站在讲桌上，每个学生眼睛都瞪得那么大看他，所以他的讲座就没有人睡觉。你说没手没脚是问题还是优势？好，所以在信的人，我们要理解上帝给我们有我们的初始条件，但是却要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我们要见证神的工作，就是我们生命的软弱能够在上帝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接纳的，我们也自己接纳自己。很多人这一生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初始条件，有没有？有很多，然后就在这当中不断的痛苦，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埋怨，为什么我生来是这样？为什么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因为有的真的因为经济条件嘛，种种的，这许多的为什么，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经营我们未来的人生。我们的软弱在神里面被接纳，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接纳我们自己，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调整。你知道人要愿能够被调整，你要先接纳你的现状。我们如果都不承认，不愿意接纳，不愿意接纳，你就会不愿意面对嘛。你不愿意面对，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被调整，没有办法被调整，就不可能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好比刚刚讲，原来脾气暴躁的，神的工作就是要让你变得极有耐性。本来内心意志很软弱的，上帝的工作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坚强坚毅的人。神的工作就是要在我们本来没有的地方，却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点一滴产生出来，这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也常跟弟兄姐妹分享，真正神要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吧？但最后一句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原文是成为见证。什么叫成为见证？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神的见证。我见证什么？我见证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那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答案？如果你问我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我可以很简单，其实很多啦，太多，但我可以讲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从一个受伤跟愤怒青年，我真的是愤青啊，我二十几岁真的是愤青啊，真的是愤青，我很生气，我干什么事情都生气，因为我觉得我超委屈的，所以我很生气，我很生气，但是即或我很生气，我还是该干嘛干嘛，就是生气着干嘛，该干嘛干嘛，生气着做事，生气着顺服，哎，对对对，生气着侍奉，生气着读书。为什么连读书都生气？因为我考那个系，我在去读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学校， 他从来没有在我的眼皮里面出现过。我那时候心比天高，对不对？因为也自认为不笨，啊，当然这是比较客气的讲法，啊，我有讲过嘛，我印象很深刻。我高二的时候看到桌上拿了一个我后来读的那个科系——海洋大学商传系，我看了一眼，拍发下豪语说：“谁要去读这个系啊？”没想到就是我。而且上帝就是搞到我没有选择，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是，我的大考真的是比我平常时间、平常考试考的真的是烂的很多。我考完第一科我就知道完了，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这是个性。我认为我数学蛮好的，就我考大学联考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说那个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前面还是选择题。然后选择题都是最容易拿分，我居然在选择题就卡住了，我就很慌又很不服气，我就一定要把它解出来。然后我70分钟，我花了50分钟来解那个选择题。最后我连后面的大题我都没有翻过去了，完了，我凉了。然后你知道我大考前一天还在干嘛吗？晚上教会办特会，我还去服侍。我够不够敬虔？那个牧师有没有为我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考得特别烂。然后我第一天考完就跟老师母说我想重考，老师母就说不要，不行，你只会考得更烂。哦，我想说你不安慰你的儿子，你还这样打击他，所以我很生气啊！我还是很生气的去考了。第二天更生，又很生气。那个中正跟我的堂兄弟、堂兄弟去陪考，讲好了，考完之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我堂兄弟家玩。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出来之后我找不到人，你知道吗？我整个考场找不到人，就他们先走了，是不是够没有义气的？先走了，我已经考得这么烂了，你们带漫画去陪考也就算了，没考完居然先走了。然后因为考得太烂，我又只能够读公立大学，我没有别的选择，就读海洋大学。然后我们在填科系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可以查呀，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只能够按照系名来自己想象脑补，结果明明我那个科系在之前都叫商船系，到我那一年叫海洋运输。海洋运输，我就想自己脑补，这应该跟国际贸易有关吧？然后我就稀里糊涂的去读，读了之后才发现，不，他就是训练你当船长，就训练你当船长。然后我大学实习，我就看见闻到，我那时候自己的心里面想就要龙困浅滩，我觉得我跟这些人我不属于他们。那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啊，现在不这样了，好吧，现在不这样啊。反正你就知道我就是在那种心情里面。然后所读的系，所读的呢，我的成绩呢，就是凡是跟航海有关的我的分数都很差，跟航海没关的什么经济会计啦，什么电子学啦、电路学啦、热力学，你知道我们那个系啊，还很莫名其妙，就是还要修一大堆有的没的。我们商船系你学天文航海、这个地文航海、电子航海，这合理吗？对不对？学怎么样子装船装货，这合理吗？为什么要学电路学？为什么要学电子学？为什么要学经济？为什么要学会计？为什么要学法律？为什么要学程式语言？为什么要学热力学？我还要修工程数学，微积分修一修就算了，我还要修工程数学，都是必修哦，都必修哦。我真的觉得这个系疯了啊！而且我的毕业学分还特别多，我毕业学分四年要141个学分，还有十几堂的必修零学分。什么叫必修零学分？什么游泳啦、 小艇操作啦，急救啦，我还要去学救火，所以我毕业都有一个四合一的证照，你知道？当然现在都过期了。为什么要读这些？我很不情愿的，但我还是很尽责的把它读完了。我没有一天觉得我应该要在那里。但后来上帝还是真的带我走服事路，我就明白为什么神让我去读那个。我们做牧师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嘛，我虽然不能干你那一行，但我都知道你那一行在干嘛，对吧？然后上帝又让我，就是很有意思的是，我除了我的专业科目之外，我其他分数真的很高。你知道我最高的学习成绩是97分，那个叫做中国近代史。而且我得到那个分数，我自己也很惊讶，因为我其实整个学期只去过3次，去一次考期中考，再去一次发现他们分组报告我没有分到组。然后去问老师怎么办，老师看了我说你是我班上的、哦、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就自己写一份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组写一份要15000字，我就自己写一份。那时候年轻心高气傲，就说啊好啊，写就写嘛。然后我就写毛泽东，反正报告交了，考试考了，学习成绩97分，就这样。好好啦，回过头来为什么讲到这里，是要跟大家分享，那现在我真的不是愤青啊，这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现在我真的对人比以前要有耐性多多多多多，并且现在我真的是能够渐渐的真的不去跟别人比较，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太多的委屈。这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如果带着原来那些的事情，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我的人生会变怎么样。好，所以软弱的正面意义就是上帝要让你生出你本来所没有的，这就是神要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那软弱是为了让你成为刚强。我们能够成为刚强的关键在于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基督能力覆庇、其实就是覆盖跟遮蔽，对不对？那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的能力，从外表上来看，就是说我先有这个意愿，然后我祷告求圣灵的能力来充满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就能够生出那我原来没有的耐心爱心。但你会知道透过这种祷告所得到的这种耐心爱心，它会不会消去？会消去啊。就好像我们参加特会的时候，在那时候你觉得神很爱你，聚完会了之后你会不会又怀疑上帝爱不爱你？会，对不对？聚会的时候你觉得神的灵圣灵充满你，所以你觉得你可以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聚完会之后会不会又觉得很难很难过，不想饶恕，不能饶恕？会，对不对？所以基督能力它是从覆庇我们，我们要常常求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使得我的行为我的行事为人看上去像是真理的样式，像是基督的样式。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是要我们虚假，而是从这个操练当中神能够做另外一面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被医治，渐渐的能够真正恢复起来。也就是我们先借基督的能力使我不至于进入到软弱的循环。软弱会有一个循环，对吧？我们要先能够被救拔出那个循环，就拔出那个网罗，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被医治，能够重新得力啊。那顺带一提，人越知道神的刚强，就会知道相较于神的刚强，自己其实都是软弱的，对吧？因此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软弱的， 你才会放下自己的力气，才会真的知道，我就算在我认为我刚强的事上，我也要去寻求神能力的覆庇，因为神的能力再软弱都比人要刚强，神的智慧再愚拙都比人要有智慧。那这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得刚强。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软弱？其实我就现在就知道，我其实一直都很软弱啊。所以我就知道，我都是要依靠上帝，依靠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与神亲近，因为我要基督的能力，我就会与神亲近。而我与神亲近的时候，上帝就会做另外一面的工作，就是医治、安慰、帮助。好，那再来，软弱是帮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意识到自己软弱，是让人能够切切寻求神的动力。人要谦卑下来认识真理生命的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有神真理话语的充满，以及让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契机。我们讲这就是环境，对不对？我们常常祷告希望自己与神的关系能够更亲密更稳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希望信心能够更坚固，对吧？这是不是好的祷告？是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对不对？那认真诚实的基督徒会愿意更多读神的话，更多的敬拜祷告亲近神。但是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可能觉得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觉得自己的信心不稳固，对不对？这正不正常？这正常吗？你有很好的灵修习惯，还是觉得跟上帝之间好像隔了那么一层，这正不正常？正不正常？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信心跟关系是需要经历的，我们是要与神一起经过环境的试炼，使我们真正能够建立最稳固而美好的关系以及对神的信心。你为什么会不害怕环境？不是你读圣经，而是你要经历到神对我们的拯救，你要经历到神掌权，你要真的知道这件事。好，这叫真正的认识。好，那软弱会推着我们寻求神，软弱会帮助我们保守自己在谦卑里。那么越依靠神能得刚强的人，其实是真正知道自己软弱的人。好，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只有一点点软弱，那可能我们还不够知道我们实际的这个状态。好，那再来，软弱会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就是神以困苦救拔困苦人。约伯记36:15-16，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读。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好，这是什么意思？人的耳朵哈，常常是关起来的，因为不愿意听，也不能听。你什么时候会落在这个现象？你觉得自己对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你就会不愿意听，也不能正确的听。人的义哈，在神的面前就跟破布一样，对不对？但我们常常抓的那个破布，不愿意放弃， 因为我们会有一种迷思，就是我连这个都失去了，那我还有什么呢？我如果连这个我最后仅有的自信都没有了，那我还有什么？但上帝就是要给我们更丰盛，而更丰盛我们要的是新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抓着旧人，不能够抓着旧有的事物啊。那我们常常自己所认为的对，自己所认为的能，其实已经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但人往往还是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己其实为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前面的自以为意以外，明显的当然还有如内心的贪婪啦，精神的贪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种种的。但除了这些隐藏一点的，我们有没有莫名的执着？我们有没有莫名的厌恶？我们有没有觉得事情非得要怎样你才能够接受？人很容易去坚持自己的想法，但许多时候这些坚持往往没有什么必要性，但是自己过不去。什么时候人会放下这个坚持，或者有机会放下这个坚持，就需要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真的被逼到角落，真的愿意承认自己真的不行，人才会愿意柔软谦卑下来。所以神以困苦就把困苦人，在今天在约伯记36:15讲很清楚，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要做什么？开通耳朵，开通耳朵。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用人的价值观，今生的价值观去看，你就会觉得常常觉得上帝不好，就是开通耳朵跟受欺压之间哪一个比较重，就是你觉得为了你的耳朵能够被开通，你得受欺压，值得吗？值得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值得啊，所以就会跟上帝生气啊，对吧？那神如果是为了改变我们，使得我们常常需要经历一些环境，那你觉得值得吗？就首先我们知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第二个我们觉得值不值得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能不能够有属天的眼目，有生命的眼目，以及能不能得到生命的恩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啊。如果神就是对我们神圣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失去一个我们所爱的事物，却要使我们长出从神来的生命，能够去帮助许多人，值不值？值得吗？值得吗？确定哈？好，如果我们有这样正确的看法，我们看很多事情应该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看，我们就会看懂上帝正在做什么，以及他要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神让我们付一些这个至战至亲苦楚的代价，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好，那神用外面的困苦要把我们从里面的困苦救拔出来。许多事情其实稍微有智慧的人就会知道，这个人他带着这样的性情，带着这样生命的困难，他一定会使自己落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难处里面。但是许多时候人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是看不到自己生命的问题会产生的结果的啊，就好像有的人，我们有的夫妻，我们知道说他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婚姻一定会有问题。那这个当事人常常 不知道，常常不觉得，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晓得，即使一时之间还没有发作，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发作出来，然后这个没有发作的时间差还带给我们其他的好处，那人往往就会忽略可能产生的问题，只看见眼前的利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做生意嘛，哈，如果有人就是灌水啊或者什么，对不对？这个会不会有问题？会，迟早会有问题，对不对？那会不会立刻发生问题？常常不一定，不会。然后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人就会以为这怎么样没有问题，然后就继续这样下去。那一个有问题，就本质上有问题的事情，神为了要救拔我们，请问你是要早一点发现问题，还是晚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发现问题。对，所以如果有人觉得为什么那些恶人做什么都不会有事，我做了一点就被上帝修理，有没有？你心里是不平还是感恩啊？你心里是不平还是感恩？为什么其他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其他人可以爱世界，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对别人很不好，然后好像还是很多人围在他身边？为什么我对别人很好，却还要常常被厌弃？你问得非常的好。但答案是什么？神比较爱你，还是比较爱他？嗯，嘿，不敢讲啊。啊，我从小就是那个做坏事都会出包的，所以到后来我就放弃这件事情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那个天分。那除了我没有那个天分之外，上帝也会总归都会让他出包。我计算的再精密再细密，都会用非常有创意的方式让他出包。所以我就知道上帝的眼睛盯着我看。那上帝眼睛盯着你看，这个叫是上帝的眼目眷顾你，对吧？这是眷顾，是眷顾。那你蒙神的眷顾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件事，千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觉得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不要觉得上帝为什么对我要求这么严格。哦，我曾经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有这种很好笑的烦恼，就觉得我会不会太成熟了，会不会这个被上帝熬炼的太进度太快了。后来发现那个烦恼就是一个很愚昧跟很庸人的一个烦恼，对不对？但我们其实一不小心也会有这种想法啊。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么上帝给你特别的环境，那你要认识，那上帝就会给你特别的恩典，你要去跟神要。而要什么是够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恩典。那这个环境什么时候会过去？什么时候会过去？你真的学会的时候，你也不在意这个环境会不会过去。你没有学会之前，你就天天想着这个环境会不会过去，你还想着这个环境会不会过去，你就还没学会，你还没学会这个环境就不会过去，可以了解吗？什么叫做得胜？什么叫做生命的力量被操练起来？就是你本来负重50斤，然后60斤给你，你受不了，到后来你负重60斤，觉得哎没差， 你就得胜了。然后你负重六十斤没差之后，你觉得上帝会做什么？神会一直给到你不要为止。我们可以不要的哦，你可以不要、哦，但你却要晓得你在不要什么。你可以不要啊，所以我最近祷告有的时候也挺无奈的。我有的时候比较深刻的祷告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很累了，或者是觉得啊，上帝啊，我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轻松一点？然后你知道，很感恩又很无奈，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你若愿意，我还有更多的要交给你。”我想说，对，是不是很值得感恩？是不是？但跟我祷告的不一样。我想要求的是什么？是神啊，这个我看别人好像都挺轻松的，这个我可不可以也学一下人家轻松的样式？我不要担心的，不要承担那么多事。结果没有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软弱的这个正面意义哈。前面讲这个显出神的作为，使我们成为刚强，帮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然后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那再来我们就要分享，那我们怎么样正确面对软弱？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晓得我们软弱。今天读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神晓得你软弱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到神面前，知道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是从连续的角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而连续是怜悯加上体恤。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体恤的，就是这个，对，就是是我的问题，是我的软弱，但我还是需要体恤。那我们的神是连续我们的神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软弱上却又加上更多的困难，使得自己难以从软弱当中离开。好比因为自己不愿意承认，不接受自己的软弱，就把问题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让自己用一些别的方式来掩盖武装自己的软弱，导致我们表面上骄傲刚硬，内心其实又软弱伤痛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表面上很刚强，但心里面却是常常的伤痛。但如果我们知道神体恤我的软弱，这就会帮助我们先接受自己软弱这个事实啊，不要担心因为自己承认错误或是承认软弱而多受责罚，这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耗，让我们能够专注于处理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说之前，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你不知道的是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你还没有呈现出来的软弱，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啊，我人生曾经有的问题跟困难，我好几次重新去回想，就在我那个时刻，有没有别的可能？有没有别的可能？后来我就发现，在我生命在那个时刻是没有别的可能的，因为我那个时刻我就是会做那样的选择，就是会那样的反应，就是会有那样的决定。然后神确实用困苦救拔困苦人，使我能够因为经历那些的困难，使得我的生命能够被改变啊。那神知道我们面对难处时候的感受，我们被背叛或是被藐视，感觉不公平，甚至于面对试探时心里的挣扎，他都知道。 那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不是所有耶稣所做的事都得到地上所见的成功，对不对？许多人见了神迹，听了信息，甚至于被耶稣责备，却仍然不信，对吧？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耶稣也会失望，耶稣的心情会被低落，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行道却行不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在那里能得什么？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到神面前求什么？求神连续我们，神恩待我们，给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软弱，并且知道我们自己要改变。那第二个，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要面对并且处理自己的软弱，这有一个过程。首先前面讲，第一个，你要承认这是你的软弱。只要是让我们特别容易难受或特别容易受到诱惑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会使我们偏离正道，但是能够面对处理我们的软弱，首先要先承认。我们如果不承认我们的软弱，一方面跟事实是不符合，与生命有损，另外一方面也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好起来。这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很熟的那一节经文，对不对？我们要认我们的罪，对不对？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洁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生命的罪得洁净，神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叫做认。要认是我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讲，我们不承认我们的软弱，一方面跟事实不符，另外一方面也没有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好起来。神要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却不要我们停留在软弱当中。我们是要倚靠从神来的帮助，以十架之道得胜得力，要显明基督生命的能力。那承认之后，第二个就要认识，就是你要厘清。承认自己的软弱之后，要愿意去思想自己生命的境况。承认软弱这一步，是把容易成为推脱之词的因素除去，使我们能够专注于自己需要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去看别人的问题，不去看环境的问题，而是看我自己生命的问题。那我们要真的能够不看别人，不看环境，也需要我们有从神来，就是说对神真正的信。你要信神掌权。那我们好好的面对神，处理好自己的生命，你就相信那上帝就会负责，神在我们一切的环境当中掌权。而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祷告安静，就容易得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内心的境况自己能够明白过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察觉到自己有倚靠酒精的问题，他去省察自己的内心，他看到自己是因为工作不顺利感觉挫折，觉得孤单，那么实际上他自己就处在压力跟焦虑当中。他知道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起来改变，但他却没有力量去做他所知道的善。他承认这是他的软弱，不把问题推给别人。那不把问题推给别人跟环境，他就聚焦于自己的生命跟上帝之间。也就是做基督徒，我们要学会把问题简化，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到你的生命以及你与神之间。因为你的环境是不是神允许的？是，是，我们只要面对这件事情就可以了。那他就能够进一步的省察，在圣灵的光照下察觉自己的挫折是因为出于比较、出于恐惧、出于他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意、出于他对别人的不满意。然后他也会察觉其实他对上帝没有真正的信心，而他再往下去省察，他就会发现这些情况的根源可能是源自于他内心被遗弃的痛苦。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经历了关系的背叛，他察觉到这件事情影响了他人生方方面面，也因着这个事情引发他生命当中许多的痛苦跟恶。而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知道 他真正要求的是什么？是求神给他饶恕的能力，以及求神医治他内心的伤痛。好，我举这个例子是，我们要处理自己的软弱，你需要愿意把自己的心在神面前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来，去寻找到你内心最深的那个伤痛跟渴望是什么，然后在神的面前让神直接来去处理，满足你内心的伤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是一个生命树，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行为跟所说的话产生的状态，那个叫果子显出来的样式。但果子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根啊，根有问题，我们的这个树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去回溯到寻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而这也是很多内在医治所讲的一个理论，他们常常强调这件事情。而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要回溯到我们生命的根源，但我们却不是去责怪这些，而是要回到我们根源去处理它，去处理它。我们不是要别人给我们解释，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卡在这里，然后求神帮助。那人生有许多的不完美，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要透过这些不完美，成就在我们里面属神的荣美。啊，所以你可以对自己，对旁边的弟兄里面说，人生的不完美是要成就你里面的荣美。那么再来，我们厘清之后，我们就要除去生命的破口。如果我们期待自己能够脱离原来的软弱，我们要有意愿除去生命的破口，不单是离开我们外在比较显然的罪，我们要让自己脱离软弱，要离开那个让我们软弱的原因。如果我们的软弱是从不能饶恕来的，要愿意离开那个不饶恕的情况。如果软弱是从恐惧来的，要去辨明恐惧的原因，并且以主的真理来代替原来心中的想法。不论是过犯、罪孽，或是心中的伤痛，这些都会让我们，都会是使我们软弱的因素，我们要靠神除去。那么再来，我们要到神面前得帮助，厘清自己生命的问题，到神面前来，神以怜悯跟恩惠对待我们，并且应许我们要成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持守正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以及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的恶，许多的力量要把我们带离主的真理。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力量行善，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良善又脆弱又难以持续。好，你怎么样知道你的爱是出于神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它会不会很容易消失。好，就如果你对牧师的爱是出于神的，你就不会因为牧师讲了一句你不喜欢的话然后就不爱他了，对吧？如果你的爱是出于神的，你就不会因为你的弟兄或姐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让你觉得不开心，你就不爱他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样的现象，那至少表达我们的爱还有很多的掺杂，还有很多掺杂。那掺杂要做什么？就是要炼净嘛，就是我们的爱能够全然是出于从神来的爱，没有己的掺杂。当你能够有这样子没有己的掺杂的爱的时刻，这个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你学会爱人，你也能够反过来学会爱你自己。当然这是一个两面的循环，你学会真正的爱你自己也会帮助你去爱人。其实你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面向去做开起点，它都是有效的。唯一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从神来的爱。好，所以出于神的爱 其实他是包容接纳许多让你忧伤心痛的事，然后你还决定爱他，愿意站在爱的位置上不退不退。我们做牧师会不会有些时候某些弟兄姐妹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不想理他？会啊，会。只是感谢神，我们有些操练，我们心里面的这些不想理他不太容易被大家发现，因为一来幅度很小，二来我们很快的能够把它过掉。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被一些人事物觉得心里面伤心，然后觉得哎，反正你现在也不想 听我讲，我就不讲吧。但是不讲跟不讲之间有没有区别？有一种不讲是我仍然爱他，只是他现在还不能听，所以我忍耐等候；一种是我懒得理他，所以我不讲。这两种在表面上一不一样？其实很像，但实质上一不一样？不一样。谁会知道？你自己知道，上帝知道，那个人其实也知道，也知道。好，那再来，我们要到神面前重新得力啊！到神面前等候神，神应许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这包含伤痛的修复跟医治，包含我们要有一个新造的人。神，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己与主同定死，是面对罪跟肉体的权势，我们是以死来对待他。而我们在神面前等候，是我让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得医治，并且领受新人的生命。我们要以新人的生命来活，这新人的生命就是真理长成的生命，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与主同死之后，你要想一想接下来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活，就是按照真理去活，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要给自己的肉体找借口找理由。别人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对吧？有吗？但是别人的问题是谁的事？是他跟上帝的事。我们真的要处理的是他的问题造成了我的问题。我要处理的是什么？我的问题，我跟上帝的事。我能不能够不要让他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能不能？理论上是可以的吧，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常常不能，对不对？常常不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要重新得力的地方。好，那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处理自己的生命啊，就是你要承认，然后要厘清，然后要愿意除去生命的破口，要到神面前得帮助，然后要在神面前要重新得力。你要走这个完整的过程，你不要走到一半就走了，这样你很难重新得力啊。那再来，别人有没有软弱？有没有问题？有。我们怎么面对别人的软弱？其实答案大家都知道啦，就是接纳，然后不要论断。路加福音6:37，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然后罗马书14:1，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如同我们的软弱需要帮助一样，不论对方知不知道或认不认为他有软弱，他的软弱实际上也是需要被帮助的，对吧？并且对方的状态我们常常是看不准确的，我们看人都只能够从表面上来看。如果人有明显的过犯罪孽，我们要存怜悯的心为他祷告。如果别人是在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得罪我们，或是让我们看不顺眼，让我们觉得受伤，首先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我们会看不顺眼会受伤，其实这就表达了我们这一面的软弱嘛，对吧？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常常我们认为对方的问题其实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就是不要论断， 因为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些什么。好，虽然我时间超过，但还是讲一个轻松一点的，让大家了解哈。就是呢，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说他有一次在工作呢，他是要负责发那个线上游戏的积分，但是他按错了一个键，线上游戏变成发钱，然后他就发了1200万的钱出去。然后他那时候正在网络上跟人家连线，然后大家都知道，突然断线的人都会被那些连线的人很生气，对不对？然后就会骂，他就说，下次你发现有人连挂机、有人断线的时候，你不要急着骂他，因为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啊，我是拿这个故事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家不顺眼哈。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你不要急着骂他，因为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些什么。对，就像如果那个跟他一起玩游戏的人知道说他要去处理那个他发了1200万的这个包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在意那一场游戏的胜负？不会，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看别人常常也是这样，所以不要论断，因为你不知道人家经历了什么啊。那论断原文的含义是审判、判决、认为、判定，用法很广，其实表达我们面对人的问题，我们应该要以这是他的困难，这是他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需要来怜悯他来去面对，而不是用审判官的角度啊，就是你哪里有罪，哪里有问题，哪里不应该。在应用上来说，我们就可以体会我们这个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个有问题的人。有问题的人他不会变成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会变成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用定罪厌恶的态度，还是我们是以连续恩慈的态度啊？那再来面对别人的软弱，圣经也讲得很清楚，罗马书15:1，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什么叫做坚固的人？什么叫做不坚固的人？我们每个人有比较坚固的点，也有比较软弱的点，对不对？对吧？好啦，那个令言师母，不好意思，还是拿我们家的事情来讲一下。我的软弱哈，从小到大，这个就是我生命里面其实会渴望、期待一种肯定啊。那上帝有没有肯定我？其实有。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够，所以我就会跟上帝祷告，说主，我需要一点激励，我需要一点肯定。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说，我已经派了令田师母在你旁边天天肯定你了，你还想要怎么样？我想想也是。那这是我的软弱嘛，对不对？那令田师母在这方面比较没有软弱，他就用他的，他在这方面他是坚固的人，他就担待我的软弱，对不对？他如果跟我讲说，我天天都在肯定你，你还要怎样？那我怎么办？对不对？那反过来，他有没有他的软弱？有啊，他真的不太记事情的。哦，那我在这方面，我如果记忆力比较好，我就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坚固的人要怎么样，很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好，那面对别人的软弱，你去要求他要刚强，或是试图辩证是对方的问题，对于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对吧？那担待就是在对方，就是在对方因着他的软弱造成他自己的困难，而甚至于造成我们的负担跟麻烦的时候，我们愿意承担。承担人的软弱是需要真正的爱的。好比我们爱自己的儿女，他不懂得照顾自己，其实就是他还幼小嘛，他还是软弱的，那我们就承担照顾他的责任。我们是为了孩子的益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那么有真实的爱，我们求对方的益处，其实也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快乐。因为你所爱的人好，你自己就会怎么样，就会快乐嘛。好，那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爱，担待别人的软弱就会变成一件苦差事，对吧？但是这种基督生命的爱的加增，我们需要从知道要担待，知道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为起点，进到愿意去担待，然后求神赐够用的爱跟力量，渐渐的就会生出从主而来的生命。啊，所以所有的东西为什么要从操练，要从知道、愿意、操练，最后要长出来，最后要长出来，这是需要过程的。为什么我们要穿戴洁白的衣服？为什么我们要披戴基督？因为我们是从我们外面的行为，从我们的愿意，我们去努力。但我们知道，我们努力不是去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而是让我们外在的行为渐渐的变成真实出于我的本心，渐渐的变成我成为这样的人，而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啊，有没有那种瞬间就能改变的事？有，但不会每一件事都这样，总归你都有要去慢慢操练，慢慢要去经历的事。为什么神留着这些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天天寻求神。你相信我，你什么都好的时候，你就会变成约伯。就是，对不对？也很敬虔啊。然后，不但自己祷告，还要为他的儿女祷告，因为怕他们得罪神之后发生不好的事啊。那约伯活在真的喜乐平安里吗？其实没有，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如果我们什么都好，你在神面前的寻求就变成充满了恐惧，因为你害怕失去。好，那求神自己恩膏他的话语，也求神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处理软弱，我们也能够一点一点的去胜过。好，谢谢大家。
谢谢钟麟牧师。虽然我们时间很